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是健康顾问，今天我们要谈一个目前大家还都挺关注，很多听众朋友都在询问的话题，就是这个兹卡病毒。那么也有地方把它翻成是寨卡病毒，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毒？为什么联合国卫生组织对这种病毒的蔓延是如此重视，而且宣布了很多国家都是兹卡病毒或者是寨卡病毒的这个疫区？而且呢，澳大利亚的相关机构呢也都发出了通知哈，要求澳大利亚的公民在前往海外旅行的时候特别要注意防范兹卡病毒。而且呢，在澳洲也发生了感染兹卡病毒的个别的病例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接通了在凯恩斯的蒋小平医生的电话，请他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了解一下这种病毒是怎么回事。蒋医生早上好。
早上好刘老师，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那我们听说其实能够携带兹卡病毒的是蚊子，而蚊子呢也并不是所有的蚊子都携带兹卡病毒，能够携带兹卡病毒好像在昆士兰州也是有这种蚊子是吗？
对对没错啊，这种蚊子就叫埃及伊蚊。
嗯，
其实不知道有没有很多听众朋友有听说过这个蚊子的话，在热带地区其实蛮常见的，其实在中国的热带地区也有，我们以前也有听说过啊，在昆士兰特别是北部热带地区的话就应该说是更常见了。因为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登革热？刘老师有听说过登革热吗？
也是一种由蚊虫叮咬传播的热带疾病，
而且是同一种蚊子，埃及伊蚊。
那这种蚊子真的是很可恨哈。那我们待会儿再来说这种蚊子，我们先翻个头来说一下这个兹卡病毒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被发现的，为什么目前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健康问题了。
兹卡病毒呢，它是一种就是蚊子携带的一种病毒。它为什么这样引起重视呢？因为它主要就是被发现跟就是怀孕的妇女感染了以后，他们的小孩都出现小头畸形，就是一种先天性的畸形。这种情形的话，因为大脑没有办法发育完全嘛，所以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相应的与大脑有关的症状，它的表现都会不一样。有一些会比如说出现癫痫啊智力低下呀，或者是脑瘫啊，就是各种各样听力缺陷啊，或者是失明眼睛视力没有了。对对对，
也就是说给他们的下一代带来直接的非常严重的影响哈。
小头畸形其实在医学上并没有很完全的能够寻找到它的最根本的病因。包括现在兹卡病毒跟小头畸形之间的联系，也是在巴西有几位怀孕的妇女，她们在做羊水穿刺的时候发现了兹卡病毒，她们携带兹卡病毒，然后医学人员就发现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就出现了小头畸形这样子。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关联，就是因果关系来讲的话，其实医学上还并没有很清晰的发现。
只是从这个病例发现他们有关，但是也没有从这个理论研究上确切的建立这种病毒和小头畸形的联系是吧？
对对对，怎么样引起的，或者是怎么样导致它的基因突变的，这个咱们还没有办法去发现。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画面就是患有小头畸形的这种婴儿啊，给人感觉都像是智力不全。那小头畸形主要的表现就是智力不全吗？
智力不全是其中一种啦，而且也是咱们比较容易注意到的，而且比较关心比较 concern 的一种啦。它还有其他的表现，就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癫痫啊，或者是脑瘫，就是它的任何一个部分的肢体就是没有办法受大脑控制，或者是痉挛，有一些小孩子没办法走了，或者是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手了，瘫了。还有对，还影响听力啊，或者是因为听力的那个中枢也在大脑里面嘛，对，或者是双目失明啊，这样子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影响。对，
非常非常严重的疾病哈。那我们刚才说到埃及伊蚊这种传播兹卡病毒的元凶哈，那这样的病毒现在在世界哪些国家呢是有大面积的传播，是被联合国卫生组织宣布为疫区了呢？
那主要的疫区就是在南美洲，包括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好像也是其中之一是吧？
对对对，
嗯，
还有啊，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包括那个圣莫瓦，还有汤加，
嗯，
啊，墨西哥，还有中美洲，还有加勒比地区，基本上还有一些东南亚地区、热带地区了，菲律宾也有。
嗯，那看来这个疫区的分布还是很广。那朋友们要是计划到海外旅行的话，一定要特别的仔细啊。那如果朋友们要是希望去海外旅行，同时又对这个兹卡病毒的传播有担心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提前注射疫苗啊，采取预防措施啊，这样才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海外旅游呢？
抱歉，现在兹卡病毒还没有有效的疫苗。
嗯，
所以咱们政府给大家的劝告就是，打算怀孕的或者是已经怀孕的人群就不要去这些地方了，而且是即使是留在原地，留在澳洲，因为在昆士兰已经有八例确诊的病例了嘛，
嗯，
所以的话呢，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要防止蚊虫叮咬。还有另外一个传播途径就是性传播，所以的话呢，就是大家要注意安全性行为，比如说就是使用避孕套了，就是说稳定的健康的伴侣，
嗯，
也是很重要，对，
嗯，这个还可以通过性行为来传播，
对，
嗯，那刚才我们说了没有疫苗可治。让大家呢都要谨慎小心，但是被蚊虫叮咬好像是很难避免的事情哈。那我们被蚊虫叮咬之后，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是不是被感染了兹卡病毒呢？有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我们需要赶快的去找医生，跟医生来讲明情况呢？
嗯，好的。一般来讲，如果是在热带地区，就是比如说像北昆士兰这样的地区被蚊虫叮咬，不管有没有症状，我觉得去看一看医生，看一看 GP， 咨询一下，获取相关的信息，其实蛮重要。因为兹卡病毒它对成年人来讲，或者是对不是胎儿的人群来讲的话，它其实症状并不是很明显，甚至根本就没有症状。轻微的症状可以是很没有特异性的，就像一般的感冒一样，觉得有点肌肉酸痛啊，关节痛啊，一点点的那个身上起一些疹子啊，都是不是很特异的，不是说哎我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就是兹卡病毒感染了，不会这样子的，
嗯，
对。所以的话，如果你去看医生的话呢，医生会给你做血液检查，就是抽血做检查，同时来讲的话，医生也会做登革热，就是因为两种都是同样的蚊子传染的，所以的话他们两种都会一起做。
嗯，
登革热的症状其实也是，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也不是非常有特异性的，所以的话就一起，基本上在感染了一天之后，现在的医学检验手段蛮先进的，1到9天的时候都可以检查出来，有没有被那个传染到。
也就是说，通过查血就可以确证你是不是感染了兹卡病毒。
对。
那一旦感染了，发现是感染了兹卡病毒之后，有什么样的治疗手段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像感冒病毒都是没有任何的特效药来针对这些病毒，只能等待身体自己去把它排除，等待自己的免疫系统把它克服。那感染了像兹卡病毒这样的病毒，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呢？
兹卡病毒感染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一样，跟感冒的治疗方法差不多，支持性的治疗就是对症治疗。如果是有发烧啊，就用澳洲的咱们的神药 Panadol 啊，或者是如果是出现其他的发烧啊、脱水啊，就会用补液啊，比如说喝水，喝多一点液体，或者是如果是喝不下呕吐的话，那只能使用静脉补液啊，休息，这样子就是说让他自己好起来，大多数人都会好的。但是关键的是，重要的是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如果是谁感染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自己把病治好，然后的话呢不要成为传染源。所以的话呢医生会报告到公共卫生部门去通知当地，
避免疫情扩大。
对对，避免疫情扩大，而且的话呢，你很可能会被要求待在某一个地方隔离起来，就是说对，尽量避免被蚊子叮到，然后把那个病毒再传染出去，传播出去，这样子。
嗯，好，那 非常感谢凯恩斯的江小平医生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哈，让我们对这个兹卡病毒的症状和病理还有它的传播呢都有了更多的了解，哈。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要多加注意，哈，尽可能的避免被携带病毒的蚊虫叮咬，哈，保护好自身的健康。非常感谢您，江医生。
非常感谢，希望大家都健康，谢谢。